铁金牛、铁金豹，就死在这根绳下边，勒的眼珠子都鼓出来了。把他俩勒死之后，尸体往哪消化？有人主张刨坑埋了，有的人说那多费劲呢，得挖多大个坑？这，哎，
沙坤说：“我有主意，你们这个办法都是馊主意。
来，拿被子裹着，没用的那杯啊，拿两团把它裹上。裹上之后，老头让人拿车呀拉着，出了后角门，就是后街，在后街一出去，就南城墙根儿，靠着南城墙根不远，有一座府地。
这座府原来就是本城的知县衙门，
墙比较高。老头告诉，扔这院去，使点劲啊，俩抬一个，往高扔，往院里扔。哎，就这样找了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，一个抱头，一个抱脚，哎，扑通，哎，扑通，把这俩死尸扔到这院去。沙坤一摆手，撤。大伙回去了，他们不明白老头这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费劲非往这院扔呢？
但是有的人知底，
什么原因？原来本宅的主人姓韩，叫韩江宇。这个韩江宇顶不是东西，他当初就是在隋朝的治下，身为本地的总兵官，隋朝对他可谓不薄啊，富一品，海外的皇上一样啊。哪知道这个韩江宇是一副软骨头，突厥人一来，他马上就开城投降，甘愿给突厥人当鹰犬，认贼作父，为此受到突厥人的赏识。就这样，现在加封他为乌海的节度使，把个韩江宇啊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，恨不能抱着突厥人的屁股亲嘴儿，叫亲爹才过瘾呢。他比突厥人还要凶狠十倍，竟给突厥人出主意啊，今日增捐，明日加税，是花花点都是他出的。老百姓提起他来，恨得牙根都痒痒啊。沙坤能不知道他吗？也恨他一天老高样，心说呀，你小子甭美，我先给你栽上点脏，叫你们自相残杀，借助突厥人的刀宰了你这个走狗。故此把这俩复读的尸体扔他院去了。沙坤这招可够损的，一想这俩人也死了，我们商量的事儿总算没走漏，这就是万幸。按着原计划行动，大家分头准备去了。安下他们不提，天就快亮了。这韩江宇节度使大权在握，使奴换辈，有打更的，也有收拾院子的。这天一亮，扫院的人收拾后院，发现俩大行李，我说什么这是？等走了看一看，我娘哎！闹了半天是俩死倒，哎呀，满脸是血，这个难看劲就甭提了，撒脚如飞到前的厅送信。韩江宇起得挺早，打了趟拳，练了趟宝剑，然后坐到书房，喝的是莲子汤。不过呀，汤是不错，这小子是紧皱双眉， 唉一声叹气。正发愁呢，那要说他发什么愁啊，他感觉到形势不妙。这两天隋兵打了大胜仗，出了个姓花的叫花木立，阵前立了大功啊，隋军一鼓作气大败突厥兵，现在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呢。要照这样下去，乌海要难保啊，乌海要守不住，我给谁当节度使去？哎，我就得跟着突厥人撤退呀、啊！我这万贯家财，岂不付诸东流？哎，但盼老天睁眼，可别让隋兵打胜仗。
包大人，什么事儿？有话慢慢说。
是是。早晨起来，我们清扫后院，发现两具尸体。
哈，谁的尸体？
现在还看不清楚，因为那眼珠子往外鼓鼓着，顺着鼻子嘴往外淌血，这怪吓人的，我们都没敢看。
好，走前来喽！
韩江宇赶紧站起来，领着仆人赶到后院。来到后院，他仔细检查，当时他就脸变了色了，他认出来了，铁金牛、铁金豹，守南门的两个副都督，这两个人都是猛将，是大帅星星胆手下的红人啊！
我都知道怎么死的，
这谁给我栽赃啊？
哎呦我的天！
慢说死俩副都督，就是一个突厥兵死到我这院里，我也抖了不轻啊。来人啊，赶紧给我备马准备车辆，把这两位都督的尸体抬到车上，赶奔元帅府。一点他也没敢耽搁呀，上了马，有人赶着车拉着两具尸体到狮子街元帅府。这元帅府也是临时的，是当初一座大庙后改的。突厥的都爪岛大元帅星星胆就在此办公。到了帅府门前的甩凳立案，跳起坐骑，车辆也停住了。韩江宇提带辽袍往里就走，守门的认识他，他节度使嘛，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他径直来到里面。大帅在何处？
哦，原来是韩节度使，大帅在外书房正看公事，
请各位通禀一声，就说我有急事求见。
等等啊，有人通禀完了，告诉他，大帅叫你进去说话。
是。
韩江宇正正官，抖抖袍，提心吊胆来到书房，见着突厥的元帅，他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，又鞠躬又作揖，后来还磕了仨头。大帅在上，不，恩帅在上，韩江宇有礼了。
起来，有什么事情吗？
回大帅，大事不好。
什么事情？
是这么回事，清晨早起了，我后院发现两具尸体，就是副都督铁金牛和铁金豹，叫人家给勒死
啊！李代凡讲，
我发现两具死尸，是两位副都督铁金牛、铁金豹，被人勒死，扔到我那院里头。卑职特禀明大帅。
哎呀，
死尸现在何处？我用车拉来了，
告诉人，
抬在院中，待本帅观看。 星星胆呐、啊，这心就开了锅了。心说这件事绝不是孤立的事，现在随兵压境，我的城市非常紧张啊，无缘无故就死了俩副都督，难道说这是偶然的吗？非也，肯定城里头有隋营的细作呀，这究竟怎么回事现在还弄不清楚。星星胆心乱如麻，带着八彪八猛五虎上将偏副都督六七十人来到院里，低下头去一看，两具尸体果然是用绳子勒死的，把肉皮都给勒掉了。这时候南门的守将雷洪也来了，雷洪也愣了，这不是我的俩副手吗？我说你什么时候像勒死的呢？星星胆就问雷都督爸，他们俩是怎么回事？卑职不清楚。你身为主将，他们是你的副将，他们被人勒死，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清楚？回大帅的话，我就知道尽心尽力守卫南门，对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我很少过问。我曾记得掌灯之后我们还在一起用过晚饭，之后他们上哪儿去我就不清楚了，请大帅给我点时间，容卑职回去调查。不必，把你手下人找来，本帅要详细审问。结果这一问，手下人说了，两位副都督吃完晚饭之后坐在一起喝水，后来他们说嘛，要上三义烧锅去找点好酒喝，后来两个人就走了，一去就没回来。三义烧锅，星星胆怀疑杀人的凶手藏在三义烧锅，他就要派兵前去搜查。真要搜查呀，这事还就坏了，肯定能找出毛病来。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报事的跑进来了，报回大帅的话，京城派来钦差请大帅迎接。哦，哪位钦差？是七公主古月禅，还有四太子雅尔汗。大帅一听啊，当时有点发毛，什么原因呢？前文书咱讲了，古月禅的丈夫就是被花木兰整死那位，名叫巴里马华。星星胆正为这事儿发愁呢，将来见着汉王怎么说，一旦要怪罪下来，吃不了兜着走。尤其这七公主古月禅，著名的泼妇，在他爹面前说一半，满朝文武见着他没有不触头的。不管你多高的身份，多高的职位，要把他惹着，他张嘴就骂，是举手就打。如今这位姑奶奶找上门来，又挂着钦差大臣的衔儿，要问起巴里马华来，我怎样解释呢？他一着急呀、啊，就把方才这事儿全给忘干净了，不但忘了，而且连具体的细节都想不起来了。 这叫人慌失智啊，他一想把这些乱七八糟事都压一压，赶紧想方设法讨好这位钦差大臣，急忙吩咐一声，来啊，率兵张灯结彩，红毡铺地，准备香案迎接钦差。他率领着手下八勇八猛文官武将二三百人是列队迎接，一直接到北门外。这时就见前边来了三千铁甲军，在最前面打着飞龙旗、飞虎旗、飞镖旗、飞豹旗、飞熊旗、飞蟹旗、七星旗、北斗旗、观仙牌、观仙灯，旗幡招展，遮天蔽日。下面全是金甲的武士，后面全是京城的王官，一个个是锦衣绣袄。在后面有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，骆驼上端坐正是公主古月禅。您听这名啊，倒挺好听，这人长得男点儿，不像个女的，跳下马来身高一丈挂零啊，跟个没毛的大母熊相似。上秤称一称，没有250斤也差不多少，挺大一张饼子脸，鹰钩鼻子，鲶鱼嘴，挺厚的嘴唇，眼眉往下耷拉着，一对圆眼鼓出眶外。他跟男的不同，就是一根胡子也没有，头上顶着凤翅金盔，两颗雉鸡翎在头顶晃动，身披大叶黄金甲，外罩龙凤征袍，怀中抱着圣旨，腰中挎着宝剑，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金背七星刀。在他的身旁有一匹火红战马，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，金甲绿袍，手中端着钉钉狼牙棒，面似青蟹盖，阔口咧腮，相貌凶恶，正是殿下大二汉。再往后看就是亲兵卫队了，星星胆，官再大是当臣的，因此规规矩矩站在道旁，连头也不敢抬，一直把钦差接进城里，让进率厅，拜罢圣旨，这才分宾主落座。星星胆满面陪笑，公主一路辛苦了。嗯，不算辛苦。大帅，战况如何呀？哎，回公主的话，自从出兵以来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势如破竹，马到成功，一鼓作气占了隋朝400里天下。可是最近怎么？我问你，最近最近有点出师不利，打了个败仗。这不就结了吗？说那些电厂词儿有什么用？我奉王爷所差，就来查办这个事儿。星星胆，你可知罪？星星胆的脑袋嗡的一声，你说完了，就冲这一句话，我得丢官罢职啊！顿时他站起来，把头盔摘掉了，免官叩首，臣知罪。星星胆，我且问你，你一共指挥多少人马？50万。 既然带着这么多精兵勇将，你有什么理由打败仗？我听说你打的这个败仗很不值个儿，究竟是为什么？说。公主荣禀，这行刑胆觉着挺委屈，心说伴君如伴虎啊，这主子不好侍奉。你看打胜了怎么都行，打了一个败仗，马上这钦差就来了，弄不好就去把脑袋丢了。因此他也没隐瞒，把打败仗的经过详细讲述一遍。当然了，在讲述当中离不开花木立这仨字，说来说去说到八猛之一驸马圆圆蛋。这公主到这儿先找圆圆蛋，因为那是自己的丈夫，没看着他这心呢就没底儿了。可这一追问，星星党不敢说瞎话，就把花木立怎样枪挑驸马的经过说了一遍。公主不听便罢，闻听此言是哇哇暴叫，你说这母老虎厉害不？满带叫唤的，朕的帅听嗡嗡带回音呐、啊！他叫唤了多时，俩眼一翻、就背过气去了。帅听里一片大乱，众人赶紧进行抢救，好不容易把公主这才救醒过来。哎呀，丈夫，你可坑了我了！他一把把元帅星星胆的战袍给抓住了。我请问你，这么多的战将都不死，为什么我丈夫死了？你跟我说，这怎样解释？这公主息怒，我没法解释啊，作战嘛，总得死人，咱们不死，对方也得死。这个事儿不奇怪，驸马爷非要讨令出战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偏偏冤家路窄，遇上个花木立，他的武艺不敌人家，因此当场毙命，为国捐躯。你要问我道理，就这么解释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报仇？公主息怒啊，小人有下情回禀。